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六集。万历五年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倾权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他萌发了一个恋战之心。怀着这样一个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章邯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章邯不但佯作不告，反而上书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会将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未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折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6科廊房发钞，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掩盖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章邯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书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一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员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对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功已满弦，利剑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被老虎伤的可能。果然上书之后，万历与太后和冯保密商，决定对尚书四人给予处罚，以免有人再度效尤。与此同时，皇帝诏谕群臣严厉地指出，奸邪小人，灭朕忠言，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四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自以薄楚，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由。其结果是尚书的爱慕和沈思孝各挨80大板，然后发数边疆充军。在这严厉的高压之下， 纷纷扬扬的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当然，这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收尾，更大的仇恨和较量还在后头。第二年是张居正父亲死去的一周年，这位首辅再向皇帝请假，要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张居正向皇帝辞行，那天万历在平台接见他，并安慰他说，朕舍不得让先生走，但又怕先生过分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为难。此时的张居正很是感动，慌忙跪在地上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竟伏地大哭起来。万历见这位首辅一片真情，也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先生虽然走了，但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特许张居正在家期间，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亲赐他一枚银印，上捐帝赖忠良四字。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三月开始回家乡，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乘坐的是32个轿夫台的特制大轿，轿内隔成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员来见，就请到轿上，边走边谈。他们的卫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将士除腰中佩刀之外，背上还有一个鸟铳，这是明朝总兵戚继光所委派的部署。而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火器，军队还很少使用。这个卫队的卫士个个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当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突发奇想，要见一下被废相居的前内阁首辅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中。高拱穿一身旧衣，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鬓边已有霜丝，但意气昂扬，风采过人。两人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自有不同的感慨。张居正端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嘻嘻哈哈，侃侃而谈，显得仍像当年在内阁里一样亲热，毫无陌生隔阂之感。而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已落到这般地步，见张居正还虚情假意地前来探望，其本意分明是来示威，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此时的张居正在朝中的权势正炙手可热，自己作为一个失去权势的退休官员，且重疾缠身，显然是无法再跟他抗衡交手了。但高拱早年也是以精于权术闻名于朝的，岂能容忍这种侮辱？由此，在张居正走后，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一项计谋，要置张居正于死地。高拱在张居正走后弥留人世的几个月内，写成了一篇病榻遗言的文章。这篇颇见风骨和文采的文章，主要揭露了两件事：一是冯保的不法与专横跋扈，另一件就是当年在宫中发生的王大臣事件。文章在揭露两件事的真实面目后，不但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申辩，还把冯保跟张居正如何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揭穿。文章写成后，在如何被皇上和世人知晓的问题上，高拱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明老道。他既不托人呈给皇上，也不给那些朝臣过目，而是印成一本小册子，任其在社会上流传，这就无疑地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这本小册子在达到了高拱所预料的效果，并在后来终于为满朝文武和皇上知晓时， 高拱和张居正已双双逝去，张居正本人未能食到齐国，而他举家却迎来了灭顶之灾，这当然是后话了。此时的江陵城正为张居正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事实上，早在张居正返家之前，地方要员已在张家的府邸里用蓝白两色布匹搭起了高大的戏棚，整个张府显得庄严肃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张府原是辽王的府邸。万历二年，有人告辽王谋反，张居正趁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这座王府弄到自己手中。当然，那时的张居正没有想到，他这个举措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出殡那天，本省、府县的主官、临近州邑的文臣武将以及其他省份的代表纷纷前来参加。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京城里带回的戚继光所赐的卫队，卫队后面又是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卫队，共100匹，由一个百户装饰的纸人率领，真假卫队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在卫队的后面是高高举起的一面面宽大的功名牌，上面分别刻着张居正出山以来的各级官衔，一连串的举人、进士及第、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象征着荣光与权势的官衔，让人无不赞叹这位死去的老太爷造就了一个多么卓越超群、惊世骇俗的天才儿子。而这个儿子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高官显爵，又为这位老太爷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带来了何等的荣光与欣慰。更令人惊骇的是，在肃静回避牌后，那由各方官员制送的密密麻麻的碗帐和碗帘，而迎头一幅最为高大的碗帐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字，这是万历皇帝的御笔，也是张府的最大荣耀。在一座座亭台后面，先是笙箫铙钹、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诵经念咒，接着是身穿绯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身穿青袍的五品及七品的各地要员，以及顶盔戴甲、穿着戎装的武官和身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各等官吏。多少年后，江陵的遗老遗少还会带着无比的荣光和自豪告诉他们的子孙，自己年轻时曾有幸目睹过多么盛大浩荡的一场殡葬，那是江陵空前绝后的殡葬啊。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协同百官交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宣谕慰劳。可以看出，此时年轻的皇帝和两宫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敬仰达到了高峰。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来到北京，不久他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嘉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他各项珍贵的礼品。至此，张居正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多少年后，有史学家指出，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当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种情谊反而变成一种灾难，而落到他们全家的头上了。 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